要彰显他慈爱，向众儿女们的心说话的日子。愿今天早上成为一个神的心得到满足的敬拜的日子。耶和华我们的父，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直到永永远远的。耶和华尊大，能力、荣耀、强盛、威严都是你的，凡天上地下的都是你的，国度也是你的，并且你为至高，为万有之首，丰富尊荣都从你而来，你也治理万物，在你手里有大能大力，使人尊大强盛都出于你。我们的神啊，现在我们称谢你，赞美你荣耀之名。请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圣哉，圣哉，圣哉》。
圣哉，圣哉，圣哉，全能的大主宰，清晨欢悦歌咏，高声颂诸神恩。圣哉，圣哉，圣哉，恩赐永不更改，荣耀与赞美归散一真神。圣哉，圣哉，圣哉，圣徒虔诚敬拜，歌里花里千万天使天君，千金崇拜上主，心在而今在，永在万万年。身在身在身在，主藏在云彩，圣哉，恩赐永不更改，荣耀与赞美归散一真向你献上自己。
生一世献上自己，一生一世叫无力，当赞美的旋律响起，我的心全然向你，当神灵的恩膏满溢，我的心不再封闭，赞美的清泉如春雨沐浴，我心中的喜乐川流不息，赞美的音符如雪花飘逸，心中的暖流冉冉升起，我要开口向你赞美称谢，永永远远赞美不停，永永远远称谢不已，我要欣然向你献上自己，一生一世献上自己，一生一世叫不不离。
耶稣说，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
我不知明天的道路，每一天
现在
难救主，你与我同在，他宝血把我遮盖，有许多未来的事情，我现在
守的主耶稣，慈爱的天父，恩惠宝宝惠是圣灵，我们感谢你，这一群蒙爱的儿女们能够有机会再次回到你的圣殿当中，一起唱诗敬拜你，这是何等的恩典。主，你那永远的旨意从来没有更改，你从万古长存长阔高深的爱也永远没有改变。四千年前你怎样在加勒底的乌尔选召了亚伯拉罕，今天在末后的时代，你也在不同的时候不同的地点亲自一一选召了站在你面前的每一位众弟兄姐妹。你要亚伯拉罕离开加勒底的乌尔，你要我们离开将往的路上面，走上一条完全成圣蒙主喜悦的道路。主，你的爱在我们身上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虽然我们不明白，但是我们略有体会。求主你的圣灵亲自的帮助与教导我们。全能的神啊，你曾跟亚伯拉罕说你是全能的神，要亚伯拉罕在你面前做一个完全人，你赐下了割礼作为立约的记号。主耶稣，你也透天父，你也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立了新约，让每一位是你的儿女们有属灵的印记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的心被你的圣灵受割礼，好让我们的心里面的一切污秽能够完完全全的除去。主，这是一个何等重要的事情，巴不得你的圣灵常常提醒我们，我们是一个没有罪的人，我们是一个要走在这条属神的道路上面天天荣耀你的一群蒙爱的儿女们。主，你赐给我们力量走每一天的道路。当你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你告诉他们要分别为圣，要做一个祭司的国度，要荣耀你。你同样今天也把北堂的众弟兄姐妹摆在这个时代，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做一个主耶稣分别为圣，主耶稣过荣耀生活，远离诸试探，远离诸罪恶的一个荣耀你的生活。主耶稣，当年的以色列百姓是何等的悖逆，我们今天照样的悖逆。求主你的圣灵，主耶稣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再一次的医治我们被盗的病。求主你的圣灵再一次向我们的耳朵施行割礼，让我们能够倾听主耶稣你圣灵的声音。当年你亲自向亚伯拉罕显现跟他说话，今天你每一天每一时刻透过圣灵亲自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这个宝贵的应许永远与我们同在。主耶稣，我们知道在这个回家的路上面我们会有许多的困难，但是耶稣你答应我们成为我们的牧人。主耶稣，你在耶和华你说，主耶稣瘦弱的主耶稣你必养壮，主耶稣有病的你必医治，主耶稣受伤的你必缠裹，失丧的你必寻回。主耶稣，这是何等的保障。我们每一个人在人生的路上面主耶稣都有困难，但是有恩主的应许，我们就力上加力，恩上加恩。主耶稣，我们相信那个荣耀的日子等着我们，当主耶稣你再一次降临的时候，众弟兄姐妹在座的站立的，主耶稣跟历世历代的圣徒，我们要回到天父的面前，与那爱我们的耶稣基督永远享那个主你从创世以来要给我们那丰盛荣耀的恩典。主，我们谢谢你成圣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你保守我们这个教会，保守众弟兄姐妹。谢谢你今天听我们的祷告，谢谢你的圣灵与我们说话，我们倾听你的声音，我们倾听你的话语。感谢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的名，
阿们。
请坐。诗班今天要献的诗歌是《因他活着》。保罗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 乃是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题。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因他活着。
Thank you.
谢谢诗班和一些暑假配合诗班服事的弟兄姐妹们。保罗说，当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时候，他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在这条归家的路上，神永远与我们同在，借着他的话来天天的提醒帮助我们。
大家请起立，来聆听神的话语。今天宣读的经文在罗马书三章一到二十节。这样说来，犹太人有什么长处？割礼有什么好益处呢？凡事大有好处。第一是神的圣言交托他们，即便有不信的，这有何妨呢？难道他们的不信就废掉神的信吗？断乎不能。不如说，神是真实的，人都是虚谎的。如经上所记，你责备人的时候显为公义，被人议论的时候可以得胜。我且照着人的常话说，我们的不义若显出神的义来，我们可以怎么说呢？神降怒是他不义吗？断乎不是。若是这样，神怎能审判世界呢？若神的真实因我的虚谎越发显出他的荣耀，为什么我还受审判，好像罪人呢？为什么不说我们可以作恶以成善呢？这是毁谤我们的人说我们有这话，这等人定罪是该当的。这却怎么样呢？我们比他们强吗？绝不是的，因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利尼人都在罪恶之下，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弄诡诈，嘴唇里有毁舌的毒气，满口是咒骂苦毒， 杀人流血，他们的脚飞跑，所经过的路变形残害暴虐的事，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他们眼中不怕神。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之罪。谢谢神的话语，请坐。
真是谢谢神的话语，让我们再一次借着保罗在罗马书里边的，让我们看见人是虚谎的，神是真实的。律法让我们知道我们是罪人，律法也让我们知道靠着我们自己是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的。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一起来敬拜。慈爱公义圣洁的天父啊，在我们这美好的主日，再一次让我们思想你在十字架上所成的救恩。主啊，你所成的救恩，你的圣灵赐给我们 的信心，让我们能够接受这救恩，让我们能够与神和好，这是多么大的恩典。主，我们为此我们献上感谢和赞美，也求主在这个时候特别的保守看顾我们的教会，愿你的圣灵帮助我们，赐我们合一的心，在这个教会当中一起来建造你的家，一起来服侍你，一起来服侍人。感谢神赐我们生命气息，感谢你亲自设立一男一女的婚姻家庭，求圣灵和你的圣言光照我们，使我们在这真理被扭曲被挑战的末世不偏离你的真道。天父啊，我们把我们的教会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主你继续的引领我们，求主你亲自的引领和你心意的牧者来到我们的当中来喂养我们。主啊，我们在这个时候也特别的是把主牧师他们一家特别的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主你特别与他们同在，求主你赐他们前面服侍的工厂满有主恩与他们同在。主，我们也把2014年我们执事同工的需要 带到天父的面前，求主亲自的感动引领新的同工一起在神的家中服侍。主啊，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也特别的把我们在外地探亲访友的众弟兄姐妹都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主你保守他们进出的平安，也求主特别的赐他们向家人亲友传讲福音的心智。在此我们也特别为我们当中身体有软弱的，我们献上感恩，我们也献上祈求。主啊，求主真是继续的引领林东荣弟兄他的康复。我们知道你在过去的这一两个礼拜里边，你带领医生给他做了2次的手术，他现在已经离开医院去了这个 physical therapy 的中心，在那里有康复的治疗。求主真是继续的带领他，使他的病情能够稳定的好转，求主保守，也求主看顾。求主在这个时候也特别的保守看顾卫兵姐妹，使医生智慧能够治疗排除他的胸腔 的积水。现在天父，我们在上海的亲爱的白小燕姐妹，她现在已经回到家中，她在家中休养，但是她现在仍然有脑部有积水有疼痛，使她 的睡眠很有很大的困难。求主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特别把她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主你记着医生 的治疗，让他的脑部的积水能够快快的排除，让他能够有这个晚上能够有好的睡眠，让他能够身体能够有一定的恢复，使至于他能够接受下一阶段的治疗。我们就把他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主特别的保守看顾。我们同样也是把他的先生仰望，求主真是坚固他的信心。我们在这个时候也特别的求主带领张伟康长老今天在 Savannah 的讲道的服事。我们也求主今天特别的引领我们在这里的讲台，愿圣灵引领，愿你的话语光照，愿慈爱的天父悦纳我们的赞美，愿神垂听我们的祷告。以上的祷告祈求都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很高兴今天再会有机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今天我到了这里，一个弟兄跟我说，你的心脏怎么样？我想我心脏大概还没有问题，不过他的意思是说，你紧张吗？你准备好了吗？也有弟兄跟我说，我们为你祷告。说实在的，今天是第三次在教会分享神的话语，每次在自己的教会分享神的话语就特别的紧张，尤其在过去的一个礼拜里边，我的心情一直是不能够很平静，一些发生在我们周围的事情，也特别是上个礼拜谢传道给我们的讲道，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至少对我来讲，他给我很大的触动，他的话语是很重的，他的质问或者是他的对我们的要求也是很严厉的。他询问我们，我们每一天在忙什么，他希望我们能够有更多的时间能够来关怀我们周遭需要关怀的人。我知道有不少的弟兄姐妹在通过不同的方式告诉我，在他的讲道当中受到感动，当然也有弟兄姐妹感动之后车子还没开到家里的大房子都已经平静了。也有的弟兄姐妹说，年轻人不知天高地厚，不知道这个世界的艰苦，我们每一天要为生活繁忙，家里有做不完的事，要教育孩子，在公司还要努力的工作，所以觉得说实在太忙，没有时间做其他的事情。当然也有弟兄说，我有十一的奉献，我在家里和我在教会也有很重的服事，神赐给我各样的恩赐，让我能够努力的工作，让我能够有神的祝福，能够住在大房子里，开着豪华车。我们应该有这样的权利来享受神赐给我们的。不知道你是怎么样的想法，或许你有更多的想法，但是我想年轻的传道给我们的询问我们的，年轻的传道要求我们的，是值得我们去好好思想的。我想今天我也想借着一段经文来一起来思想，我是不是那个感恩的人。如果你看见你的这个教会的这个 bulletin 的话，上面写的是你是那个感恩的人吗？我把这个题目寄给这个办公室以后，寄给长老们以后，张长老给我送了一个打了个电话跟我讲，他说小峰啊，我们能不能把这个题目改成我是那个感恩的人吗？我想他的意思是说，我站在讲台上更应该思想我是不是一个感恩的人，而不是应该站在讲台上去质问你是不是一个感恩的人。我想我很同意他的看法，所以我就把我的题目改了，我想每一个在座的都来一起来思想我是不是一个感恩的人，我是不是那个感恩的人。我们今天在一起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的第十七章的第十一节到第十九节，这是一个 在四福音书里边，只有在这个书里边记载的一个神迹奇事，这是一个关于人的疾病受到得以治疗，人的生命得以改变的这样一个神迹奇事。在这个当中，我们要学习的是这个被治疗的人是如何的来到神的面前，这个被治疗的人是如何回应神，这个被治疗的人是如何循着神的教导去做的。从中我们来思想的是，我们是不是那个感恩的人。好，我们来一起把这个神的话语，我们先来读一下。好，我们一起来读。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经过一个村子，有十个大麻风迎面而来，远远地站着，高声说：“耶稣，夫子。”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那有一个看见自己已经治好的，就回来见。好，让我们低头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啊，真是感谢赞美，让我们能够记得这一段圣经。我们今天有机会，我们能够来一起思想主你的怜悯。主你真是怜悯我们每一个罪人。主你真来到世上，主你去到耶路撒冷，主你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主啊，你拯救我们。主，让我们真是存着一个谦卑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来蒙受你的恩典，也真是让我们在蒙受你的恩典的时候有信心仰望依靠，来遵循你的教导，也真是让我们有一个感恩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来把荣耀和赞美献给我们的神。求主带领我们在下面这段时间里边，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一起来思想你的话语。感谢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下面想记着这个，顺着这个经文故事的发展，我们一起来从三个方面我们来思想。一个是寻求恩惠的条件，一个是接受恩惠的途径，还有一个是承受恩惠的表征。从这三个方面我们来做一些思想。在第十一节里边，我们可以看见的是，他说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我想我们在读看这段故事的时候，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我们要明了，耶稣基督在往哪里去，他要干什么。我们应该把我们所读的故事，我们所学习的，要跟这个耶稣去所要完成的使命要紧紧地连在一起。我想大家都知道，耶稣要去的是耶路撒冷，要去的是哥哥山，他要是把自己作为赎罪祭放在十字架上，为的是要拯救我们每一个人。所以当我们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看这个故事的时候，真是让我们看见神的恩典在这个当中，神要为我们所摆上的。你如果去看第十八章的话，你就会知道说，神在耶稣在去的时候，他就跟他门徒说了，他会在耶路撒冷会遭到什么样的待遇，他会被羞辱，他会鞭打，他会被杀死，但是三日后他会复活。这就是神在这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所要成就和已经成就了的。所以我们在思想的时候，我们特别的一起把这个放在我们的心中。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是， 他经过了撒玛利亚，撒玛利亚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是个犹太人不愿意去的人，犹太人认为那个地方是肮脏的地方，因为那里的人没有敬拜他们的耶和华，或者说他们觉得那里的人在拜偶像，那里的人准不这个种不纯，是跟其他的人混种的人，所以是他们看不起的人，这些人是不值得他们去不值得他们去关怀的人，可以是这么讲。耶稣就经过那里，对于耶稣来讲，他要带来的救恩是普世的，不受种族的限制，不管你是富人还是穷人，不管你是大罪人还是小罪人，耶稣的恩典都在那里。第十二节说到一个事情，他说耶稣他就讲到进入一个村子，有十个长大麻风的人迎面而来，远远的站着。我们知道，我们如果有一点旧约 的知识的话，我们知道说对于以色列人来讲，他们的律法要求凡是得了大麻风的人，他必须是要跟其他的人分开，要单独的住在一个地方，他必须远远的离开众人。所以对于大麻风的人来讲，他是一个肮脏的人，一个有病的人，是一个被社会所弃绝的人。你看到这里是大麻风病人迎面而来，他们知道说耶稣是可以亲近的，耶稣是会怜悯的，他们我不知道他们怎么知道的，但是他们迎面而来。但这些人也知道说有律法的要求，他们不能够走到耶稣的面前，所以他们就远远的站着。所以这就是当时的情况，你可以看见这些大麻风病人，他们深深的知道自己的状况，是个有病的人，是一个肮脏的人，是一个罪人，是一个被弃绝的人，他们需要耶稣的怜悯，需要耶稣的帮助，他们来到耶稣的面前，尽管是远远的，但是他们是来到耶稣的面前。所以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不管你现在是接受了耶稣还是没有接受耶稣，我们都有这个必要来到神的面前。第十三节讲到的一个很简单，他们高声地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对他们来讲，他们来到耶稣的面前，他们很简单，他们身上有病，他们要得到医治，所以他们要求的就是说可怜我吧，医治我吧。所以他们是来到神的面前，他们有个谦卑的心来到神的面前，他们祈求神医治他们。这就是这十个大麻风病人他们当时 的举动。对于我们来讲，或许我们没有这样严重的病，我们的生活当中也还蛮舒服，没有太多的挑战，所以我们似乎离神站得挺远的，我们没有必要离神那么远，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可以跟神亲近，没有律法限制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是已经得到救赎的人。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远远的站在那里，更多的时候我们没有一个谦卑的心来到神的面前说可怜我吧。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都觉得我们受过很多的教育，我们 有丰盛的物质生活，我们觉得我们什么都可以做，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我们什么不知道，我们什么都知道，我们何必要可怜我吗？我们好像没有这个必要。所以我们在思想做一个蒙恩人的时候，或者在思想要做一个感恩的人的时候，第一步的就要思想的是，我们有没有一个谦卑的心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来看见自己的光景。我们虽然没有，可能我们没有身体上的疾病，但是我们心灵上的疾病更需要神的怜悯，更需要神的亲自的医治。所以我想这是我们第一个要做的，要做一个感恩的人，第一步要知道说恩典在哪里，
恩典怎么去求？要有一个谦卑的心来到神的面前。下面我们可以把第十四节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说，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我想这里并没有说耶稣有什么太多的举动，他就简单的说了一句话，他就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所以如果你有旧约的知识的话， 你是知道说，对犹太人来讲，如果你得了这个麻风病的话，当你的病好了以后，你应该到祭司那里去，祭司查看之后确认你病好了，你就可以回家了，你就可以回到你的族群当中去了，你就可以有你的自由了，不再被限制了。所以呢，耶稣到这里来，他并没有废去律法，他跟他们说什么，你们去到祭司那里让他查看。他的意思是什么？说你们的病我会医治的，你去吧，你的病我医治你。这就是耶稣对这个十个大麻风病人所说的话。这里充满了主的怜悯，主本身自己是在去耶路撒冷的路上，他要受到的是羞辱，他要受到的是鞭打，他要受到的是被杀死。在这路上他施怜悯，这就是我们的主。十四节的第二部分，他们去的时候就医治了。也就是说，这十个人，十个大麻风病人，的的确确的按照耶稣的所说的走了一段路，可能是长的路，可能是短的路，可能是难的路，可能是很容易的路，他们去了，而且到那里他们的大麻风的确被医治了。这就是看见的一个耶稣基督怜悯他们，定义要医治他们，但是有一个条件，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这是我们要学的很大的功课。我们愿不愿意按照神的话语，按照神的教导去行我们应该做的那一部分？神有神的主权，他有他的拣选，神有神的恩典，他已经在十字架上成就了，神有神的教导，我们能不能够行我们那一部分？我们的 responsibility 在哪里？我们有没有去行？这是我们要做的。我们要有信心，我们还得有行动。对于这个十个大麻风病人来讲，他们可能不是很清楚耶稣基督的真正的身份，他们也可能不是很清楚三位一体的真神，他们可能不是很清楚救恩所有的道理，但是他们有这样的一个信心来仰望，就走了这段路，走了多久我们不知道，这就是他们所做的。在这一点上，他们起码是我们的榜样，他们走了这一段路，他们去到了那里，他们也验证了耶稣所说的话，他们也验证了耶稣基督的怜悯。同样的，对我们来讲，还是在这个时代，我们真的是很难做，要我们按照神的旨意去行事非常的难。我们许多时候我们被世俗的事情所束缚在那里，所以我们关心的许多事情都是物质的事情，你和我都不例外。所以我在上个礼拜在听这个谢传道询问我们的时候，我的心里很重。我想我们每个人在神的面前都应该去仔细的思想，我们有没有亏欠 不是对谢传道的亏欠，是在神的面前有没有亏欠，在神的话语面前我们有没有去行出神的话语来。我讲的亏欠在这里。或许你觉得谢传道年轻，他不知道世间的艰难，但是我想他讲的话，他按照神的话语所教导我们的，我们应该去思想。这个故事啊，好像似乎应该结束了，因为这个十个大麻风病人，他来见耶稣，就是要治病嘛，治完病就完了嘛。对他们来讲，或者对大多数人来讲，我有病，我到教会来祷告；我要买个好房子，我到教会来祷告；我要卖房子，我到教会来祷告；我儿子要上大学，我到教会来祷告。这个之后，我就不用来了。我的事做完了，我的目的达到了就行了。说实在的，或许这十个大麻风病人，他们按照耶稣对他们的要求走了那段路，或许他们就是很自私的，就是想把我的病治好，使我能够回到家人当中，使我能够回到我的这个社团当中，我不再被排弃就完了。但是这不是耶稣基督真正的目的，或者说不是他全部的目的。我们看一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十五节说，内中有一个人，有一个见自己已经好了，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与神，又俯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这人是撒玛利亚人。十个人里边只有一个人，10%的人又回过来。当他病好了之后，他一看自己，哎，病好了，或许那个时候他也经历了在过去走的那段路，他也经历了神奇妙的医治。他这个时候知道了，我的生命得到了拯救了，我的病好了，相信一定是源于神的恩典，是神的医治，神的怜悯，也是接着耶稣基督的在这个世上的工作。很有可能他对耶稣基督他可能不清楚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回来以后，他回来了，他说大声的归荣耀与神，他把感谢赞美献给神，他相信神是怜悯的神，神是医治的神，神是大能的神，他理当回来献上这样的感谢，把荣耀献给神。他也知道说，他之所以能够得到这样医治，是因为基督告诉他，你要去见祭司。所以他要把感谢也献给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现在来看的话，我们可以看见神的作为和耶稣基督的在这个世上的服事，这两个是不能分开的。所以我们真的是在当我们说我们要感谢神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记住，我们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能够来认识神，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又能够重新回到神的面前。所以让我们真是时常有一个感恩的心。这里边另外有一点，他讲到一点很重要的，这是他最后说，这是一个撒玛利亚人。所以你可以看见说，在那个十个人里边，至少有一个是撒玛利亚人，其他人我想可能是犹太人居多，我不知道是什么人，但是你可以看得见有一个撒玛利亚人，当他被医治之后，就唯一的这么一个人，他回到耶稣的面前。 他回到神的面前。所以可以看见神的医治，神的拯救是不局限于国界，也不局限于民族的。对于撒玛利亚人来讲，他们不但是对于这个人来讲，他不但是得麻风病的人，对他来讲更是一个被人所弃绝的人。所以这个故事对我们现在来讲可能的 impact 不是那么不觉得那么强烈，因为我们看到在四福音书里边记载了许多耶稣基督所行的神迹奇事，但是对当时人来讲，像撒玛利亚人根本就按照犹太人的想法根本就是不值得去思想的，根本是不值得神去看顾的，因为他们是背离神的人，只有那个犹太人才是跟神有关系的。所以这给我们一个功课，当我们在传讲福音的时候，我们真的只要有一个宽广的胸怀，要遵循神的命令，从近处到远处向所有的人传讲福音。我们可能做宣教，我们有我们宣教的对象，我们有宣教的策略，但是千万要记住的是，神的恩典是给每一个他拣选的人的，我们不知道他拣选的是哪一个，所以我们就必须向所有的人传讲他的福音。至于哪一个接受，那是神的主权，我们有我们的责任要去传讲福音。所以这给我们这样一个功课，也是希望大家能够记得这段经文，能够有所思想的。基督接下来，耶稣他有一个质问，他在第十七节里面说到：“洁净的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人在哪里呢？”我想这个话，只有神和他的儿子，我们的救主，最有资格问这个话。我在这里不能问这话。我想这是神的主权。这九个人可能仅仅就是得到了身体的医治，他们可能没有得到，或者神没有拣选他们，我不知道，或者他们还不明白，或者他们还在挣扎，或者他们太忙了，因为他们要回家去跟他们的家人或者跟他们的社团的人能够在一起，说哎呀我的病好了，我现在又可以回来了，我自由了，所以他们非常的忙，可能也是非常的忙，所以我不知道他们什么原因，他们就是没有来。显然基督不高兴，耶稣不高兴，他质问他们，那九个人在哪里呢？上个礼拜我们的谢传道的讲道的题目是忙，他大概也在问我们说，你们在忙什么？为谁忙？请大家一起思想，那九个人在哪里呢？我是那九个人之一，我还是那个回来的献上感谢的那一个人。第十八节说到一个，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人回来归荣耀与神吗？实际上耶稣在这里问了两个问题，第一个是那九个人呢，第二个问题说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与神吗？其实第十八节里边讲了一个很重要的，非常非常重要，或者是最重要的，福音是关乎什么的？耶稣基督所关心的是什么？他关心的是要人回来归荣耀与神。他来到这世上是要借着他自己的宝血恢复人与神之间的关系，能够扭转人回到神的面前，要归荣耀与神。他是神的儿子，他降卑为人，他在这个时候他并没有说我是神的儿子你也要荣耀我， 他在这里看见的是要把荣耀归给他的父神。所以耶稣基督是谦卑的最好的榜样。你要找谦卑的榜样吗？到四福音书里边去找，看看耶稣基督是怎么待人的。我们许多时候我们在教会服侍，或者特别是服侍久的，我们有一个问题，我一直提醒自己的，也是我太太经常跟我说的，我们不，太太跟我说，一直跟我说，小峰啊，你不配。我想他跟我说不配，大概就是不配了，其他人跟我说，可能你还不太清楚。什么意思？我在想，我们真是不配的人，能够在神的家里边服侍。我们千万不要把我们的服侍看得过于归荣耀与神。我们的眼睛应该定睛在神那里，应该以耶稣基督为榜样，要谦卑自己，真的要谦卑自己。不管你在教会里做了什么样的事工，都是为了归荣耀与神。我今天在这里讲道，好像你觉得我是在教训你们，实际上我真的是在跟自己说话，真的是要有一个谦卑的心，归荣耀与神。在教会有困难的时候，在我们弟兄姐妹身体有软弱的时候，我们真是要一个合一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来寻求神的怜悯，寻求神的医治，寻求神的供应。我们真是要思想归荣耀与神。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我们许多时候把感恩，许多时候或者说把恩典完全都物质化了，把感恩也限于在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上面，我们很难回到神的面前去向神献上感恩。所以这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当我们离开神的时候，我们的感恩是非常有限的。当我们离开神的时候，我们对于神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恩典看得就非常的少，我们许多时候就会有心里的苦毒，为什么我这样别人还对我那样，为什么那样别人对我，我不能那样对别人，许多时候都这样，所以使得我们很困难，很困难跟神接近，很困难跟弟兄姐妹相处，很困难的在教会里服侍，很困难的走到外面去服侍这个社区，因为我们许多时候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没有像耶稣基督那样谦卑在神的面前。他降世为人的时候，他谦卑在神的面前，他把人要引到神的面前去。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里边要有感恩的心，一定要跟神有好的关系。我想到一个实际的一个经历，这个经历不是我个人的经历，因为我也有很多实际的经历，但是我怕我在这里一讲我实际经历可能就不能 keep 我的 composure， 所以我想还是用一个别人的经历，但是是我也有所参与的。我们在一个教会，我们教会也支持一些宣教士，我们也知道一些宣教士的儿女，其中有一个宣教士，他的家庭他就收养了一些儿女，收养了一些孤儿，有残疾的到他家里来，其中有三个跟我的儿子年龄差不多，他们是有疾病的，其中有一个是男孩子，儿子他有一很严重的兔唇，他被丢在医院的这个院子里边，没人要。那位有爱心的姐妹把他接回了家，就带他去不同的地方给他治病，让他的兔唇有很好的改变，他现在能够说话比较清楚，他 他的面容整容以后也比较像样。他又从中国来到美国来这里读书，按理说这是一个最应该有感恩的人，不光是他的父母应该对神最有感恩的人，他是最不应该离开神的人，他是最不应该询问神你爱不爱我的人。同意我吗？当他读大学读到第三年的时候，他在一个基督教的学校读大学，读到第三年的时候，我看到一封祷告信，祷告信上说什么？他说要我们为他祷告。他说这位男孩子现在对神有极大的怀疑，他开始不相信神了。那我就给他打了个电话，我说某某某，我说你现在好吗？他说我现在蛮好。我说你在干嘛啊？他说我现在在打工啊。他说我看到一个祷告信，听说你最近有这样一个问题。哦，他说我想了很久了。他说如果你说神爱我，如果有神存在的话，为什么神让我有一个兔唇？我说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有一对人跟你没有亲生父母关系，把你收养回家，把你领养大，来到这里读书？他跟我说，我感恩我的父母，他们这样带领我，但是我不觉得神爱我，因为神让我有兔唇。看见了吗？当我们把我们的感恩限制在人际的时候，我们许多时候就忘记了神，就埋怨神。这孩子没有想到，是因为神的爱让他的父母能够做这件事情。好在后来他回到了中国，他跟他父母又一段时间的相处，看见了其他八个孩子，他们有极大的需要，需要有人照顾他们。他慢慢的开始转悟了，他慢慢的知道神的爱是怎么一回事了。他现在没有再回到美国，他现在在菲律宾，他可能以后会在菲律宾读一个神学院，他想做一个传道人。希望这一段经历对他来讲，不光是对我们听故事的人有帮助，真是对他以后的生命有最大的帮助，他能成功成为一个真正感恩的传道人。我想我的时间也差不多，最后一个，耶稣最后说什么？怎么好像有一个漏了一个什么？耶稣最后对那个回来感恩的人说，起来吧，你的信救了你了。对于耶稣来讲，或者对这个人来讲，更重要的是他的身体得到医治，更重要的是他的生命得到了完全的改变。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能够继续的来分享，但是我想这是神所称赞的，神所赞许的，就是要当你得到了神的恩典的时候，你应该回到神的面前来，应该来荣耀他。荣耀神不是说就在那里每一天就在那里不停的祷告，不停的唱歌，或者礼拜天到这里来唱敬拜诗，不是光是这些能够帮助你，更主要的是什么？是你的所思所想的，所以你所行的能够见证神，见证神的荣美，能够使人得益处，更多的是记着服侍人，让人人看见说神的荣美，这叫荣耀神。所以真的是希望弟兄姐妹借着这段话语一起来思想，我是那个感恩的人吗？我想我们的结论是，一个感恩的人是一个谦卑寻求神的人，是一个顺服依靠神的人，是一个感谢荣耀神的人。对于像大家都知道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里边他有这么一句话，他说凡事都是为你们好，叫恩惠 因人越发增加，愿人多越发增加，感谢格外显多，以致荣耀归于神。对于保罗来讲，不管他受了什么样的艰难，他相信是什么？他希望恩惠增加，他希望荣耀能够归于神。人数的增加是为了归于人，我们在这里建造教会也是要荣耀神。大家都熟悉戴德森，他把一生放在中国，他在他年老的时候，他说了一个很短的话，他说 I never made a sacrifice。 对他来讲，他在神面前他说我没有做任何的牺牲。为什么？因为他觉得神的恩典，或者说他在服侍神的过程当中，神给他的恩典远远超过他在中国所做的。这就是一个传道人，他说 I never made a sacrifice。 他这就是真正的感恩的心。我们每一个人应该像这样的传道人，像这样的先生们来学习，学习我们真实顺服，学习我们顺从，学习我们有感恩，也许我们荣耀神。好，我们一起来做祷告。亲爱的天父啊，真是感谢赞美赐给我们这样一段美好的神迹奇事的故事，让我们真是记着一起来思想这故事的时候，我们看见你在这世上所成就的恩典。主，你真是怜悯人的神，主，你真是引领人来到你面前的神。主啊，真是让我们存一个感恩的心，让我们在领受你恩典的时候，真是能够来到你的面前，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求主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求主也特别看顾我们的教会，求主保守。感谢祷告祈求，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我能不能提一个建议？最好不要拍手。如果是外面来的讲员，你可以拍手。因为如果下次我来讲，你没给我拍手的话，我心里会很不是滋味，回家睡不着觉。我想我们还是把荣耀献给神。我们来唱一首诗。献上感恩的心，归给圣洁之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献上。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如今软弱者能变刚强，贫穷者成为富足，流离水处追求成就大事。请起立，我们接受主祷。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
下面是我们欢迎新人的时间。今天有没有新人？有吗？没有是吧？啊，那个，在我的右手边有没有新人？如果你有的话，你请你起立一下，自我介绍一下。谢谢，谢谢你们。这个沈红山，还有沈在哪里？哦，这里，谢谢。欢迎你们，欢迎你们。还有没有？蓝朝忠，屈贤杰 ，OK。在哪里？好，谢谢谢谢，来到我们当中。还有没有？那个，因为时间非常，请坐，请坐。对不起，那个，我们待会儿呢，结束以后呢，我们会有请到钢琴前面来，我们会有专门的新人接待的同工来这个招待你，给你介绍我们的教会。非常欢迎这个你们来到我们教会，跟我们一起敬拜。那个今天时间，哦，还有，对不起。圆圆，然后呢，李真兰在哪里？好，谢谢谢谢。好，请坐。这是邓平吗？郑平。在哪里？哦，刚刚介绍过了啊，哦，对不起。周日。好好好。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呀，请坐请坐。那个还有吗？ OK， 刚刚谢谢谢谢谢谢，请坐请坐。还有没有其他的？左边有没有？那个我有点赶的原因是因为我可能时间讲的比较长一点，另外我们今天我们有这个青少年要去这个台湾参加一个宣教的短宣的一个差派的仪式，那我们先要请这个郭宏达弟兄对这个短宣有一个介绍。